有四样的事情，有四个方面，他希望看到这个教会来成长。哪四方面我们还记得吗？第一方面是什么？啊，神的话，我们神的话。第二方面呢？祷告。第三方面，赞美。第四方面，传福音。所以他这么一提醒的时候，虽然我们都在做，可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，让我们常常用这些来查验我们。我就特别注意到今天早晨的敬拜，我觉得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是在这个里头，我们注重神的话，我们注重祷告，我们注重赞美。今天早晨的赞美，我不知道你觉得心里面有没有受感动。我觉得这个赞美不仅在诗歌，不仅在读的神的话，不仅在我们的祷告，而且是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带到神的面前。赞美并不是只是在讲道之前的前奏，不是一个前面要做这件事。赞美是我们日常生活每一个时刻，你走在路上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祷告来赞美神。你在发生问题困难的时候，你可以用祈求来敬拜神，来赞美他，求神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真的，我们在这里聚集，我们来寻求神的话，我们来学做门徒，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遵行神的道，随处祷告，随时赞美，而且我们是乐意传福音的人。今天我们的正好我们的圣经要理问答接连几次，我们会讲到祷告。请问弟兄姊妹，有谁能够告诉我什么叫做祷告？祷告的定义是什么？有人说祷告最简单了，就是叫老天爷。所以你信不信神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信耶稣，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有祷告的经历。有人在碰到很困难的时候，他喊天啊地啊，呼天喊地，其实这就是一个祷告。当你非常喜乐的时候，你谢天谢地，这就是一个祷告。或者你有很多的困难，你有很多的得着，你喜乐，你向神许愿还愿，这都是一个祷告。所以我们说祷告是一个很自然的事，只要是人有灵，只是问题是在你向谁祷告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会祷告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祷告。祷告这件事情，有人说是最简单的事情，为什么呢？他们有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说三岁小孩都知道。哦，祷告这么简单啊，三岁的孩子他都可以知道，都可以理解。但是呢，又是最困难的事情，因为80老翁做不到。就是你可以学一辈子，你还发现祷告里面有许多的学问在里头。许多人不祷告，他因为他第一个，他认为人要靠自己的努力。我为什么要去求啊？什么事情我必须靠我自己？这是有人不祷告的原因。也有人觉得说祷告像这个你看不见的神明，唠唠叨叨的啊，摸不着看不见。还有听到很多人说祷告的时候会引用圣经，他说我不会，所以我不想祷告，我不想学祷告。有人说祷告需要口才，我的祷告没有像你们祷告的那么好，所以他就不会祷告。更有一种观念，你不祷告是因为你觉得我的祷告常常神没听到。我祷告了，我求了，可是却得不到回应，得不到我想要的，所以我们对祷告也失去了兴趣或信心。祷告实在有许多一生都要学习的。那么今天我想我们先讲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。雅琳，请你帮我放出来首页。那么我们要讲的是耶稣教导门徒祷告，今天能够以这一个来开始。那么下一次我们要接着再来讲一次的祷告，就是为什么 神不听我们的祷告，神不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我讲这两方面，一个从正面的，我们应该学习怎么样祷告，而且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，我们这一系列我们在学怎么做门徒。祷告是人跟神中间要建立一个关系的管道，所以我们要学习正面怎么祷告，同时我们也要来解释为什么我们祷告会有拦阻。那我们明白了这两方面的话，至少我们能够在祷告方面学得更合神的心意。在四本福音书里面，我们看到耶稣他这一生里面他都在祷告，很多的时候他在受洗的时候公开的祷告，他在受试探的时候，他在拣选门徒的时候自己退到山上去独自祷告，他行神迹的时候向父神呼求，他在变相山上跟神祷告，他甚至在客西马尼园他最痛苦的时候，他跪在那里流泪流汗的祷告，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大声的呼求他的父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这一生给我们看到有多种的祷告的方式，多种祷告的地点。因此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要学习祷告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，耶稣出来他离开了，他受了魔鬼的试探以后，他开始拣选门徒以后，他就跟门徒开始了登山宝训的教导。第一件事情，很重要的事情，他就教导门徒怎么祷告。那么他在教导门徒祷告以前的时候，他先告诉门徒祷告要注意几个原则，有几个原则，我们一起来读他讲的这一段经文。来，我们一起来，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，用许多重复的话，他们以为话多必蒙垂听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求以前，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就已经知道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先开始他告诉门徒说，你们祷告要注意几件事情。我们很简单的把他讲的这几件事情，我们来把它明白一个。第一个，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按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的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这里有没有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要在会堂里头祷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么我们今天早晨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有七八位弟兄在祷告，那我们就不对了。他说不要在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我们说我们随时祷告，所以我今天过红绿灯口的时候，我可以不可以祷告？我就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位姊妹讲，她回上海去传福音，她跟她的同学们一路的讲，一路的走，结果走过天桥过马路，她一路讲的时候，最后要分手了，可是还没讲完，所以他已经走到了那个路口的时候，两个人要准备要分手了，可是他们那个人还想听，他也觉得没有讲完，所以他们就站在那个路口上面，天桥的下面，他们就继续讲，继续在那里，甚至他带着他祷告，他说旁边好多人也围着听啊，哎，也在那也有兴趣，也在那里听。所以我们发现说，圣经里面的教导，其实我们说随时随处都可以祷告，所以在会堂里应该可以祷告，在十字路口也可以祷告，可是问题在哪里呢？这里耶稣说你们不可以，他的重点是在哪里？不可以有一个叫做故意，不可以故意叫人看见，因为他们要得了人的赏赐，想要得人的称赞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不是地点的问题，这不是地点的问题，而是我们心态的问题。所以祷告是要真心实意，我们要谨防我们有那种故意的 表现的动机。所以这是第一点提醒我们的，而且我们是对着神。前面我们从第五节读起，其实前面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，耶稣一直说你们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他要提醒我们真心实意。那么第二方面，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样发现，我们刚刚讲的地点不是一个问题，我们可以公开的祷告。那么这里他又说要进入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不要人看见。那这什么意思？所以我说祷告这很，你越思想的时候，祷告可以是公众也可以私下。这里说到关上门的意思，当然你在家里面一个最隐秘的地方，别人不打扰的地方，你可以安静你的心。可是这个关上门，我的体会还不只是地理形式上面你在哪一个地点关上门，这个关上门是要排除你所有的思想的困扰，你世界上面的，你平常你接触这些的很多的事情，我很多游荡的一些心思啊，我坐在这里听到的时候，我一下就想到那里，一下想到那里。他说你关上门，你去祷告的时候，你把你的心静下来，你要学习一个安静的跟你的父，跟天上的父，你亲密的讲话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发现说祷告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它是一个很有讲究的，它需要，它可以是一个很短的祷告。比如说彼得，圣经记载彼得他在海面上行走，一下要掉到水底的时候，他的祷告是怎么样？主啊救我，这是最短的祷告。主啊救我，这是祷告。那么我们发现旧约里面那个所罗门献殿的时候，哇，那个祷告不得了。你发现那个祷告写出来跟那个元旦这个元首要读的那个文告一样，哇，那么长，富丽堂皇，把神啊，来你对我们祖宗的作为，一直到我们要怎么样子对外邦人，我们对战争对仇敌，我们要怎么样邻舍有人得罪了你要怎么样，长篇大论的祷告。所以我们发现祷告一方面来讲是很有学问的，要学的，一方面来讲它又是可以最安静的最简单的。所以我们发现公开的祷告不能够取代独处的祷告，我们可以有公开的，可是我们自己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必须都有，我们要安息在神的面前。第二个，祷告需要有纪律的操练，但又可以是无拘无束的心灵对话。祷告什么叫做有纪律的操练呢？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很多被神重用的人、敬虔的人，他们说我一日三次的祷告，有没有？但以理一日三次的祷告，他面对耶路撒冷祷告，他有纪律。诗篇箴言里面说，我一天七次求告神，七次赞美神。所以我们说祷告是要，有人说我至少我一天有五次的祷告，早上张开眼睛，我从床上起来的时候，我马上说神啊，谢谢你，你又留我在地上一天，我今天要有靠你的恩典来面对今天。你早上起来就可以祷告，然后你三顿饭，你说感谢神，你赐我饮食，我能吃啊，又有东西吃。所以这就是祷告。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很自然的你又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看到祷告可以是有纪律的一个操练。我也希望祷告里面我继续学习，我能够用神的话来祷告，我不要老是用我自己的思想。所以今天你看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的弟兄把什么叫做相信，我信你，什么叫做相信耶稣，然后我们唱了那首诗歌，我相信你的应许，我相信你的救赎，我相信你的慈爱。弟兄姊妹，这都是神的话。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回应神的话，神啊，我相信你在我身上有最好的美意，这叫神的话。你用回应神的话祷告，所以是有一个 纪律的操练，可以又是最无拘无束的心灵对话。你可以跟他抱怨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哦，今天你怎么讲这样呢？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祷告，甚至你可以跟神倾心吐意。你看大卫的诗篇，他说，神啊，我突然洗手，我真的我一心的想要遵行你的行为，可是我看到那些抵挡不进前的人，他们竟然凡事顺利亨通，所以大卫里面过不去，他跟神说，神啊，你告诉我为什么这样。所以你可以向神埋怨，可以的，你心里面你如果不过的话，当然我们少埋怨，我们不要埋怨，可是当你实在不懂的话，祷告里面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倾心吐意，可以吐露我们的苦情，可以诉说我们的患难。所以祷告是真的是神要让我们的心灵里面很自由，而且最主要是你的父，我们要以儿女的身份来祷告。他这里说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祷告这里讲到一个关系，我跟父神的关系，我跟天父的关系。所以我如果讲的严重一点的话，请原谅我这样说，我刚刚说我们都应该祷告，我们可以向天上的父祷告，如果你不祷告，其实是得罪神的事。因为一个孩子，你如果不想跟父亲说话，这是不是得罪神的事，得罪父亲的事？有好多的家庭里面很痛苦，孩子跟父母不说话，那么我告诉你，这个孩子功课再好，成就再大，他是一个不孝子，是一个不孝顺的人。所以祷告不但神要求我们能够亲密的跟他交流，而且他在那里等待我们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他一直在等你跟他祈求，他说必然报答你。这个报答你可以体会是一个回应，你 answer， 你祈求他对你一定有回应。那么也可以说 reward， 英文来讲就是我这个报答就是我给你奖赏 reward。 弟兄姊妹，这个报答的意思，一方面这个是我们下一次要加强讲的，他听到可是他不一定照你所求的，我今天要求一个事情是不合神心意的，神已经告诉你他会回应你，可是不一定照你所求的，这是才是神的公义，才是为着我们的好处，他不是一个心想事成的主。所以求神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父他 care 我们的祷告。那么我们再看到，我们说这是最简单跟最华丽的祷告，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看到第七节说，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。所以我们对着神的祷告不是有口无心的絮絮不休。那么你说，那我同样的话可以不可以每次都讲呢？因为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也是每一次都是神啊，我赞美你，或者神啊，我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，有求你祝福今天的讲员，你讲台让他讲的话是你的话，不是讲他自己爱讲的话。那这样的每一次我们重复这个，算不算是从这里讲的重复的话呢？不是，因为那个是你心里面的负担，因此我们可以每一次都来提。我这样提的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呢？你要问我，当然有。比如说保罗就提起来，他说我身上有一根刺，对不对？他说他几次求神挪去啊？他三次，对不对？三次就是叫做重复。所以我们为我们身上的困难，我们可以每天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可以求，但是保罗的心态他说，可是神没有答应我，我相信你的恩典，神回应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此我在我的软弱上就跟显出神的旨意来。这是这个，所以这里讲的重复的话是指的那种有口无心，你一直就是哒哒哒哒，你好像念什么东西，念一千遍，念三百遍，你就可以达到某一个境界。这里讲的是像外邦人一样， 弟兄姊妹，耶稣自己在客西马尼园有几次祷告，叫神祷告把那个苦杯拿走啊？有三次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也是重复的祷告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这些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啊。那么我们单纯的信心交托给神，那么我们也可以再来看说第八节，这就是你们不可以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求的，你们的天父已经都知道了。其实神真的告这里说，你们所需用的，这很重要。神不是告会回应我们想要的，他是我们所需要的。所以为什么在这个马太福音的后面接下来看的时候，耶稣又讲到说，你们不要忧虑，你们不要忧虑说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，这是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所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早就知道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看到耶稣在真的进入祷告文以前，他告诉我们几个祷告的态度。所以我们先对这个有点理解，因此我们可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啊，这个耶稣示范祷告的几个重点。所以他讲到了这个我们所谓的主祷告文，主祷文，很多人很多教会很多人喜欢背这个主祷文，这很好，这很好。可是这里耶稣说，我教导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他不是说你要都照这个句子这样说，他这里面启示了我们一些祷告里面所必须要注意的几个重点。所以我们一起来读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永远，阿们。非常短的一段经文，可是我越思想我觉得这一段祷告里面太丰富了，太丰富了。让我们来慢慢的来看啊，这是看起来是最简单可是又是内容最壮观的祷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来看整篇的祷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，而每一部分各包含了三个祈求。第一个部分是什么？对于神的名、神的国、神的旨意，他怎么样的？这有三方面，这是指的对于天上永恒的荣耀，这是讲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这是雄伟又崇高的天上的境界。可是又对于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这个所讲到的是对于地上生活的需要，对我的灵魂体三方面都顾虑到了，实在是非常丰盛。这个这是讲到了，你看到天上跟地上都提到了，这里我用的句子是它是现实与永恒的交织，现实讲到我今天人际间的问题，可是永恒讲到神的国度，它又是有限的对着无限的呼求。因为这个人很奇怪，罗马书已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万物都活在这个虚空的底下，一起叹息，我们盼望得到那个神永儿子的荣耀。所以我们发现今天我们这个人虽然活在现实里面的生活里面，活在一个地上有限的这个时空里头，可是我们人里面对着永恒却有着一个无限的一个渴求，我们对着永恒我们有一个盼望。所以从这个祷告文里面你就看到了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神何等的顾念，不但我们只是把眼光放在今天的生活上的需要，我们对永恒也有着一个 需要的学习。第一个，对于神的名、神的国、神的荣耀，这种天上永恒，他怎么祷告呢？他说：“我们在天上的父。”弟兄姊妹，我发现还有一次，我这一次准备的时候，我特别想，他为什么说我们呢？他说他教导门徒祷告说：“哎，你就这样祷告，你们这样祷告，阿爸父啊，我求你，我祈求你来顾念我。”他可以用我字这个来做主持，可是他却说我们在天上的父。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整篇短短的小这么几节的主导文里面，你有没有注意到还用了几次我们？你如果很快的，你有圣经，你自己看，这么短短的还不到七节的经文了，他用了七次我们。那神在这个里面是要什么意思呢？他到底要我们是要什么意思呢？表明神注重集体的祷告，他不是只是教你一个，你的祷告必须带到一个身体的里面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注意到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你发现初期教会那边他们是怎么做工的，圣灵是怎么做工的？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，有120个门徒，有没有聚集在马可楼里头祷告，然后圣灵就降临了，对不对？当保罗跟巴拿巴他们要出去传道的时候，他们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们在一起祷告，圣灵就为他们指派你要带谁去。当彼得被抓在监牢里头的时候，是外面的所有信徒们，他们在一个家庭里面一直迫切的祷告，所以彼得他在监狱里面的锁链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发现神非常重视圣徒们同心祈求的祷告，你一定要抓到这个原则。弟兄姊妹，你盼望，我想我们都盼望我们的祷告蒙应允。有一个秘诀叫做你们同心合意的求。圣经里面说到，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在地上求什么，奉我的名，那是有条件的，不是照你们想要的就求。可是这里说有两三个人，这就叫做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我真的今天心里面有一个负担啊！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祷告，学习祷告，你可以自己祷告。可是我觉得弟兄姊妹，我们中间太多的人，你失去了一个祷告得福气的一个秘诀，叫做我们。你的祷告，你有没有两三个人能够跟你一起成为祷告的同伴？如果没有，你失去了这个福气啊！你有没有来到教会里面最教会的祷告会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教会的祷告会里面就是那么十几二十个人，所以每一个教会里面都可以告诉你，做教会的一些统计的数字，他说一个教会里面大概就是十分之一的人来参加祷告会，好像基本上就是这样。可是你知道吗，在神的做工的原则里面，就算是这十分之一的人，神要垂听这些祷告。而且只有你来到教会的祷告会，你只有在你跟着同工们两三个属灵的同伴一起祷告的时候，你会越来越经历神的信实，你才会体会到神做工的那个时候，你不是只是看到你自己的需要。比如说我们教会里面，过去我们就不要谈远的，我们过去几个月里面，我们有什么圣经儿童圣经学校，我们有福音营，我们有布道会，有受洗班等等，我们开这些，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哎呀只有怎么两个人报名，哎呦怎么只有三个人报名，我们在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们来求你把得救的人加给我们。我们就发现当要神要做事的时候，突然就做了。而且只有在这参与这些祷告的人里，他真的经历到了。我们为着肢体祷告，我们中间有病痛的，我们发现我们中间，我不是说每一个癌症重要的病神都会医治，不是，神有他的美意，像保罗一样。可是在我们中间里面，我可以数出十几个人，他们是因着他们自己来到祷告会。我们这里王正秋的脑瘤，他十几年前他的脑瘤，我们这里有林金珠姊妹，他的脑血管破掉，用直升机给他送去， 就叫医生说大概没有了，他将来也可能是植物人了。今天我们看到你，我们甚至看到杨伯伯他是大肠癌都割掉了，做了人工的东西，他两次自己没办法了，自己要结束自己，为着他祷告，他今天一切正常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说每一个人的祷告每一个病痛神都会医治，可是当你如果来到教会里面，你跟着弟兄姊妹一起祷告，你有祷告的同伴的时候，你会经历什么叫做我们的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个天上在圣经里面这个天字大部分讲的是多数的诸天之上的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很有学问。神今天不只活在我们这个空间，他活在我们大气层的这个空间，他活在我们的更高的层次，太空里面，甚至在太空以外，这叫做诸天。神他是无所不在的，他是君王，又是父亲，他是至高伟大的神，他又可以谦卑的，他来到人间，住在我们当中。我们跟他有这样，我们愿意跟他建立这样亲密的关系吗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在等着我们。所以我刚刚说了，弟兄姊妹原谅我，你不祷告的话，你是不想跟这个父亲有关系的，这是得罪神的事情。求神让我们学习肢体的祷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什么叫做愿人都尊你的名为？什么叫做尊主的名为圣？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，我举几个例，比如说当亚伦跟摩西他们带以色列百姓出旷野的时候，神叫他说你要在这个百姓面前，你要吩咐这个石头出水，对不对？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，他们抱怨，结果到了第二次，这个摩西实在是受不了了，他就拿了杖打了那个石头，记得这个故事吗？石头出水了，结果神马上跟他显现，他怎么跟他说了？他说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面前尊我为圣。所以这里说，所以你们不信我，因为你们不在神面前百姓面前尊我为圣。所以这个尊我为圣就是不信，你如果不尊我为圣，就是你如果不相信神，就是不尊神为圣。在利未记里面说，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，我是耶和华，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，我要在以色列人中要被尊为圣。所以我们如果不守神的诫命，这叫做不尊神为圣。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三节说，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，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，所当惧怕的。所以尊我为圣是什么？说要敬畏神，我害怕神，我怕得罪神，我要遵守神的命令，我要信靠神，这叫做尊我为圣。所以当神在这里说愿人都尊你为圣，尊我的名为圣的时候，是提醒我们，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不是只是这样念过去。你要知道神的名有多少种意义吗？神的名就叫做耶和华以勒，对不对？还有好多的名。所以有很多，神是我的供应，神是我的惊奇，神是我的得胜，神是我的赏赐，好多的名字。你们要尊重我的名为神。今天我们这个世代里面，我们不敬畏神，我们的政府不敬畏神，今天好多的掌权者不敬畏神，我们老百姓也不敬畏神，我们没有遵照神的话，我们不懂什么是我们应该活的生活的方式。这两天我太太去芝加哥去看我家老大，他去到的前一天，到了那一天，突然我女儿跟他讲说，谢谢你来，真的非常感谢妈妈能够这个时候来，因为他家里又多了一个小孩，而且是个黑色的小孩。怎么了？前一天才到，因为这个孩子两岁，他的母亲没有结婚，单亲，他母亲有很多的难处，吃安眠药要自杀，所以他因为 因为跟着去成为一个志愿者，能够来帮忙这些需要的人，所以这个孩子就到了他家，所以我突然就又变成另外一个外公了。怎么还有黑色的孙子了，对吧？当然一方面很觉得哎呦很高兴，一方面也很心疼。一个33岁的一个年轻的妈妈，五个孩子啊，高中的、初中的、小学的、幼稚园的，还有个2岁的。为什么什么事情呢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就发现这个孩子，这个的妈妈，她是基督徒啊，听过福音啊，也是信过神，可是他们不知道，竟然以为说我们这样生孩子就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做，我们不结婚我们就生孩子，我们就住在一起，不尊我的神，神的名为圣，这是我们所有痛苦的来源。求神怜悯我们。我们的祷告说，当我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在祷告什么，我们当敬畏神，我们当他以他的愤怒为可怕的，为可敬畏的，我们要信靠他。愿你的国降临，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当一个国，你的国降临了，这在圣经里面讲这个意思的话，就是说神要再来了，对不对？神第二次再来叫做愿你的国度从天上降来。今天我们在地上这么败坏，这已经不是神的国度了。神在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这个国要过去，地上的国要过去，愿你的国降临。那么这个不是只是说哎呦我的痛苦过去，不是从我的角度，因为这个地上充满了败坏，充满了不公义，因此神说你们要赶快把福音传，要赶快去传福音，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吩咐他们遵守，是不是？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你要传福音直到世界的末了，神的国要降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看到神在这里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，其实在这里的祷告就是盼望神公义的国度早日显现。在启示录里面5章里面说，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。神的永恒的旨意里面要他的国度来到，就是要我们传福音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已经败坏到一个程度，从创世纪我们看到，甚至在很多圣经里面讲的灵界里面的事情，我们看到有天使的背叛，有人类的背叛，所以我们一直人在阻挡神的旨意。可是在这里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神啊，求你的主权，你来掌管着诸天，有一天你要回到当初你所创造，在亚当犯罪以前，在天使犯罪以前的光景。所以我们看到这3个愿其实是彼此呼应的，并不一定说哪一个是要在前面，可是这3个愿我们发现都是以神的旨意为中心。那么接下来对于地上的饮食、人际关系、属灵生产，也有3个祷告。第一个，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我们已经说到这里求的不是山珍海味，不是那些燕窝仙桃，我们不是求那些东西，这是我日用的饮食，我最起码的需要，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这是对着神的一个信靠。那么后面说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这个债字你看路加福音同样的经文里面，他说免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的罪，所以这个债是指的罪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罪，这一句话比较复杂，我们等一下来详细的来看。第3个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 脱离那个恶者，这一句话也讲到让我们理解说，原来这里讲的是我们的生活不是只有看到我今天眼睛所看到的，我不但有物质的需要，我有灵里面的需要。因为随时我们都在一个试探的里头，我们不知道，所以当我们不警觉，我们是在一个活在一个属灵的层次里面，常常有属灵的征战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失败。所以这个祷告里面，你看这三点里面讲到我们灵魂体这三方面都兼顾了。那么什么叫做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呢？这是这一句话到底是一个条件呢，还是祈求？你觉得，因为我为什么会提条件，很多人这样说，哦，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罪，那么意思是说，我今天如果我今天赦免你，我赦免你有这么几分，那么是不是天父也就赦免我，是照我的度量，我赦免人的度量来给我赦免呢？你从这个句子上面你看好像有这个意思，免你求神了，神啊你来赦免我，就好像我赦免某某人一样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你就完蛋了。我们就看到我们赦免人的心思很狭窄啊，很多时候我人家得罪我，我是紧抓着，我死也不放过你啊。那你的意思说神就不赦免我了吗？不是这样。我们如果整体来看的时候，因为你看前面另外两个解释，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或者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，你如果把这三个都摆在一起看的话，这两个是条件还是祈求？另外这两个你看，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日用的饮食，这是一个祈求嘛，对不对？是一个愿望嘛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，脱离那个恶者，这也是一个愿望嘛。所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其实这里讲到的是一个祈求。怎么讲呢？啊，这一句话怎么讲呢？就是我们会发现说，我知道，你如果知道说我是没有权利紧抓着别人的错不放手，因为神已经先赦免了我的罪，所以我没有权利紧抓着人不放手。因此我说，神啊，我祈求你那样子免我，所以我也愿意有那样的心思去免了别人对我的罪。这是一个祈求，不是条件。在这里请注意，我刚刚说过整个的里面提到了七次我们啊。你看这个，连这个试探，就我们脱离试探，这也是一种跟这个我们不肯原谅人，我不肯原谅人，这个也是一种魔鬼的一种诱惑。因为你里面会有声音，他这么对你不起，你为什么要原谅他？哎，我就可以选择，我就不赦免他。所以我们说求神啊，你不叫我遇见试探，包括我不愿意我紧抓着人的错不放。所以这一句话非常的复杂，所以耶稣后面主祷告文讲完了以后，他又补充了一下，他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发现他把它提出来好像对比的，这个下次变成我们主动了，好像说我们愿意饶恕人的过犯，我们天父一定饶恕我们的过犯。那么这一句话我们来看，这表示我说是一个试探，那么也是表示一个选择啊，我有这个选择的这个立场，我可以选我要不要。所以耶稣在这里说，你们如果选择愿意饶恕人，天父也一定饶恕你，你们如果选择不饶恕人，天父也不饶恕，这是你的选择。这句话讲的就像我们今天领会的也给我们读了这一段，你看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很多人读这一句话的话也说，哎呀，神实在是太专制了，怎么可以说你叫我爸爸我就给你糖吃，你不叫我爸爸我就把你打到地狱， 是这个意思，不是。这里其实你发现这个这几句话的理解，整个圣经里面看，还有一句话说：“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”这整个的思想在这里是告诉我们说，神有一个律，你如果选择，我相信耶稣基督能赦免我的罪，我如果选择这个，那么我就不被定罪。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在我身上有功效，我如果不信，我不相信，不接受这个救恩，那么罪已经定了。所以这是一个选择，不是在这里跟你谈条件的，不是谈条件的。就像我们说，我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人也必用什么量器给我，这是一个律，在神里面的一个律。所以我们当说饶恕人，我们如果能愿意免我们的债，如同免了别人的债，这是一个警告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警告，是告诉我们在这样选择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我们的选择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什么情况下，我就多讲一点，这个饶恕可以讲好几次，不过我今天我就想提醒的几个重点。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你每天在日常生活里面，你有没有警觉到什么时候你需要这样祷告，说免我们的债，如同免了别人的债，你有警觉到吗？还是只是背一个主导文这样背？我在默想的时候，我觉得至少有三方面我可以警觉到我需要这样祷告，就是当我心怀不平的时候，当我一想到某某人对不起我，我一想到我就很痛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是你要用这个祷告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别人债，这就表示你不放了嘛，你有苦毒了。第二个，想要以恶报恶的时候，哇，他对上，那么我下一次要给他修理他一下。当你想要还击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也警觉，你需要有这样的祷告，心怀不平。以恶报恶，还有至少就是说，你看到他倒霉了，哇，心里面突然一阵爽，真的，活该，他就该这样。当你如果有这种心态的时候，你知道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必须要赶快回到神的面前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免了人的债。这很实际嘛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你每天有没有这样的试探来到过。当我准备这个话语的时候，我在这里思想的时候，我就说我怎么常常都落在这个里面，可是我在这个里面有时候我们就抱着那个哎呀那种感觉，我觉得这感觉真好，我希望他再遭更大的报应。你知道，如果这样的话，这神提醒我们，你如果不赦免人的债，他欠你的，神也不赦免你的债。求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真的神的话语里面这么的全备，已经告诉我说在什么情况我要警觉，我必须有这样的祷告。那怎么办呢？如果这只是警觉，那我正面的要怎么做呢？我正面的要怎么来做呢？主动的怎么，除了祷告以外，我要怎么来化为行动呢？第一个，神说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不简单了，不简单了。当你没有苦读的时候，我们中间都认识张大姐，我们很也不是都了，很多张大姐，我们已经多次讲过，以前在我们中间张大姐，她的父亲是在白色恐怖的时候被国民党就这么抓去枪毙掉了，枪毙掉了以后，这个母亲带着六个孩子，到处都不像人呐、啊，人家没有人敢接待她。可是过了，等他们信主以后，这种欲哭无泪、呼天无门，连他的大儿子要到美国读书的时候，需要找21颗的将领、21颗星星将军，要21个星的将军联名保证他这个人儿子到美国不会出卖国民党，不会投共，投到共产党那边，21颗星星给他联名保证，这个孩子才能够出国读书。你想想这里面有多少的苦读，如果要苦读下去的时候，一个年轻的寡妇30几岁带6个孩子，丈夫被枪毙了，莫名其妙给枪毙了。可是到他这时候，到他晚年的时候，我每次见他，我看到他的时候， 你怎么回应你的这一点？你怎么回想你以前人家对的你的？你每天的祷告是什么呢？他说：深渊在我，就是我们看神必报应，他们求神怜悯他们，为那逼迫他们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要我们脱离捆绑。所以这个王老太张老太王习武他到了106岁逝去的时候，我有机会看到他在我们中间敬拜，当然不是在这个地方，那我们那时候在 Tenor Fly 的时候，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，我们还记得吗？他老人家那时候90几岁，他站在这个中间的这个走道上面，他跳舞啊，弟兄姊妹，他手足舞蹈啊，赞美神啊，里面有多少的痛苦，有多少的债，人家欠他的债，他能够靠着神能够放掉，要寻找和好的机会。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弟兄姊妹，你愿意免他的债，你愿意跟他和好，可是这里有一个迷思，我们常常抓不准这个。你以为说你跟他和好，你就必须去抱他，两个人见面都必须很亲热，这个不一定。因为我们讲到饶恕的时候，是指到我个人，我这个人的心态，我针对我的心态，我要向天父求你免他的债，是我在神面前不要再紧抓着人家的东西不放，这是我饶恕，是讲到对我。至于和好不和好，这是双方的。和好不可能单方面和好，我愿意放你走，可是你如果看到我你还是掉个头走了，你不想跟我再恢复以前关系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是不是这样？天父要来世界上，他要赦免我们的罪，可是我们今天这么多的罪人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跟神和好？没有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抓住我要学的部分。如果你的对方他就是不想跟你和好，或者你里面你也不自然，你觉得我不能再像以往那样的信任他了， OK， 那是 OK， 只是你要放手交给神，不要把这个绳子一直捆在别人身上，也绑在你这边，这是免我们的债。那么第三方面，看到对方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把这一段经文读一下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读。来，若遇见你仇敌的牛驴失迷的路，总要牵回来交给他。若看见你能压在重驮之下，不可走开，务要和驴主一同开重驮。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有机会，你今天先从心里面求神放，然后你求神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可以以德报怨，你可以活出神儿女的形象。不是说祷告他希望他遭难了，不是，是你要预备你的心，有一天机会来的时候，你要主动的向他示好，求神怜悯我们。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方面，你年龄越大，你里面受的伤痕越多，所以神要我们学习这样的祷告。圣经里面有个人物叫做约瑟，里面他怎么原谅卖他的弟兄，他怎么样子把他的弟兄叫他们不要害怕，就是主动的饶恕。这里面有太丰富的信息，求神怜悯我们，能够在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学习。所以我们发现，我们要总结主祷告文里面有三个大方面的重点。第一个是以神的国、神的名、神的旨意为最优先关切的，这是第一大重点。很简单，都是这里面三个里面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相信神的话，顺服神，神坐在宝座上。第二个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我们遵守神的命令传福音。第三个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身上，愿全宇宙都荣耀神。这是主祷文，就是神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祷告的第一大部分是以神永恒的国度旨意为关切。每一个人第二部分是每一个人每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三方面的问题，生活的、人际关系的，还有我们遇见试探的问题。 很清楚，永恒里面的代求跟我现实生活的代求这两大方面。可是最后的结束的时候，他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这个也很有意思，你看到这国度权柄荣耀这三方面跟一开始的祷告是呼应的。国度就是呼应到愿你的国降临，权柄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然后呢，荣耀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所以我们发现耶稣教导门徒的这个主导文，我们就发现里面有这么多丰富的意思。但愿我们今天这么把这一段主导文我们这样解释了以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以后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背主导文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只是小和尚念经是有口无心啊，我们要知道里面有太多的真理，而且有太多福气，神要扩充我们，要在里面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跟天父那个亲密的关系，他的永恒，他的权势，他的权力，以及我们人的渺小，我们需要来依靠神。最后，祷告不仅仅为了求主成全我所求的，更重要的是借着这个过程使我们与主能够有更亲密的关系，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我们可以不住地查验什么是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。我说神必报答我们，必回应我们，我们要查验为什么我的祷告不蒙垂听，因为神的祷告神有美意。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约瑟，我相信他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，他天天祷告神啊，你赶快让我出去。他感动，他替那个酒镇解了梦的时候，他祷告说酒镇啊，你出去的时候你一定要纪念我，有什么时候你就要找。结果神没有听他的祷告，对不对？过了两年以后啊，法老埃及有了大饥荒的时候，哎，这个酒镇突然想起来了，赶快跟法老王说有个人现在被你关在监牢里头，他可以解梦。所以你发现约瑟的祷告也不是每天祷告完神就答应他，可是在神他的时间表里头他有他更高的旨意。所以求神让我们不住地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以至于我们这个祷告的人被改变，我们越来越像神。所以这是我们做主耶稣门徒必须有的装备。求神恩待我们，希望下一次我要讲为什么你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主不听，到底这里面有什么石头挡在我们前面。求神让我们怀着一个学习做门徒的心，我们来跟主更亲近，更明白他的旨意。请我们低头，我们来祷告。我想现在我们每一位就安静的有大概半分钟一分钟的时间，要不要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就用着刚刚主导文的这三个原则，这三方面的，你来到主的面前，你自己先默默的祷告，然后我们再一起有一个结束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呼召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仆人门徒。主啊，我们今天也都怀着一个感恩的心，我们愿意做你的门徒。因此你吩咐我们，凡你所教训我们的，我们都去教训愿意做门徒的人来遵守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在你面前要学习祷告，谢谢你给我们这么清楚的教导，你来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能够恢复我们跟你祷告的这个关系。我们不但为自己求，我们为你的国度求， 我们不再紧抓着自己人家对不起我的事情，而是我愿意按照你给我的恩典，我也来给别人自由。求主你怜悯我们，谢谢你的话指引我们的生活，但愿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尊重你的话，我们常常跟你祷告，随时的赞美你，我们也乐意跟人传福音，使你的国早日降临。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